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强台风红霞来袭，广东34万人撤离。王毅出访淡化元首外交，透露乜嘢信息？泽连斯基话，俄罗斯想要北韩增派30000士兵去乌克兰参战。胡塞武装袭击沙地之后，红海航运跌至几个月嚟低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要点，我系婉仪，下面请睇详细内容。据大纪元报道，台风红霞正在度俾中国南方同香港带嚟强风同暴雨，令到广东省处喺高度戒备状态，超过34万人已经提前撤离，部分地区已经采取五停措施，港珠澳大桥主桥将实施临时封桥，红霞已经在7月25号晚增强为强台风级，并将于礼拜日凌晨在广东沿海登陆。五停即是指停货、停工、停产、停运、停业。香港天文台礼拜六说，台风红霞已经增强，台风中心附近最大持续风速达到每小时大约145公里，并于礼拜六穿越南海，逐渐逼近广东沿海。香港天文台仲在礼拜六晚10:10发布了8号烈风或者是暴风信号。中国大陆则在7月25号晚发布了最高级别的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说，台风红霞已经于当日晚上10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其中心位于广东惠州市惠东县东南方向大约100公里的近海海面上。气象台还说，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还将有所增强，并于7月26号凌晨在广东深圳到海丰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转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根据中央气象台发布的信息，从礼拜六晚10点到礼拜日晚10点，福建东南部沿海、广东中东部沿海将有6至8级大风，阵风9至10级，其中南海东北部部分海域、珠江口、香港沿海、广东东部沿海将有9至12级大风，阵风12至13级。红霞中心经过的海域或地区风力有13至15级，阵风16至17级。礼拜六晚10点到礼拜日晚10点，广东、福建、江西和湖南等省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和北部山区、江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气象台仲警告话，强降水可能引发山洪风险。据中共央视报道，截至礼拜六下午，广东省已经提前转移超过34万人，潮州、汕头、深圳、珠海、广州、东莞和惠州等12个地市已经采取五停或者是部分五停措施。台风预计将影响深圳、广州、惠州和珠海等机场的航班运行。南航已经说将密切关注台风动向，适时调整航班运行，并请旅客留意航班变动和短信通知。香港机场网站显示，礼拜六和礼拜日已经有超过150个航班被取消，还有更多航班可能面临取消。国泰航空说，已经取消礼拜日凌晨1:15至礼拜日下午6点期间从香港起飞的所有航班。另外，粤港澳三地共同会商决定，定于礼拜日0时0分起对港珠澳大桥主桥实施临时封桥。 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对封时间将另行通知。人民报消息，据大陆官方媒体报道，7月24号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会见在吉尔吉斯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扎帕罗夫除了请王毅转达对习近平的问候之外，还刻意提到中国的成就是在中共的领导下。而王毅亦在交谈中大谈中共，称其正带领全国人民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有没有觉得奇怪呢？一个外国总统为什么要刻意提及中共的领导呢？这个是不是中方提出的要求呢？那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要求呢？而且以往一直吹捧习近平的王毅，为什么这次提及中共的内容要远远多过习近平呢？这样的变化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可以对比2025年11月19号扎帕罗夫在比什海克会见王毅那时的报道。这一次会见，扎帕罗夫除了表达对吉尔吉斯和中共关系满意之外，还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等，这个在今年的会见中消失不见了。而王毅的表述是，元首外交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不可以替代的引领作用。总统先生和习近平主席今年三次会晤，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顶层设计，提供战略保障。中方愿意和吉尔吉斯一起，以两国元首共识为遵循。在会谈中，尽管王毅提到了中共20届四中全会的召开，但讲的还是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有信心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等。前后对照，王毅明显出现了变调，开始淡化元首外交。这样的变化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不妨我们睇返以往王毅同一啲国家总统总理会晤嘅时候嘅报道，截止时间系一年几之前嘅扎帕罗夫会见王毅。7月5号芬兰总统斯图布喺图尔库会见王毅。王毅喺会谈中再次提及中共带领中国人民走出咗一条符合本国国情嘅成功发展道路，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而没有提到习近平的作用。7月4号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在斯德哥尔摩会见王毅，王毅言辞中还是中共带领中国人民彻底摆脱贫穷，走上现代化道路。5月29号加拿大总理卡利在渥太华会见王毅。王毅的讲法是，两国领导人确定构建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指引，没有提及中共的作用。3月16号越共总书记苏林在河内会见王毅，公安部长黄小雄和国防部长董军。王毅讲的是，两党最高领导人保持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变局中坚毅前行。中方愿意和越方一道，遵从两党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没有提及中共的作用。2026年2月14号德国总理默茨在慕尼克会见王毅。王毅提到习近平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就是为了重振联合国，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只字未提中共。由此可以推断，王毅出现这种变化应该和中共高层内部变化有关。在6月中旬， 中共建党座谈会将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加入习近平党建思想之后，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中南海在集中统一领导这一点上已经达成了共识，习近平的权力已经受限。习近平今年七一的讲话里面提到，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同埋官方对他的报道降格等都在度佐证住这一点。而王毅秉承新的集体领导的指示淡化习近平的元首外交亦就不奇怪了。据大纪元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5号晚发表视像讲话，指出俄罗斯正筹备再调派30,000名北韩士兵投入对乌克兰的战争，此举将大幅扩大北韩直接介入这场战争的军事规模。泽连斯基在讲话里面说，我们再次看到俄罗斯和北韩的合作。他透露自从今年6月起，俄罗斯已经在沃罗涅日州为接收这批北韩官兵展开准备工作。在2024年，大约有14,000名北韩官兵被派去俄罗斯和乌克兰前线。起初，莫斯科对此矢口否认，但随后乌克兰公布了战场上的影片和被捕的北韩士兵俘虏的口供的影片。莫斯科和平壤才承认这件事。北韩官方媒体在2025年证实，金正恩在2024年8月批准向俄罗斯派兵支援。之后平壤官方开始公开表彰在对乌克兰战争中死亡的北韩士兵，并将其塑造为国家英雄。南韩国家情报院在今年较早的时候透露说，在富尔斯克一带作战的北韩部队累计伤亡大约4,700人，其中大约600人阵亡，但这一数字还未获得证实。分析认为，如果这次北韩增兵消息属实，将令北韩目前已知投入战争的兵力规模扩增超过一倍，同时亦会加深美国及其盟友的担忧。北韩军队正藉由这场战争积累实战经验，同时换取俄方提供的军事和技术援助。泽连斯基在讲话里面强调，俄罗斯和北韩合作的影响已经超出乌克兰战场范围。他说，这个不单只是对乌克兰的威胁，俄罗斯正在帮助北韩学习作战方式，改良武器，并取得实际使用这些武器的经验。他还说，这种合作亦将威胁到亚洲多个处在北韩导弹射程内的国家。另外，泽连斯基还指出，北韩正准备向俄罗斯提供更多弹道导弹发射装置。美国、南韩及其盟友官员之前已经多次说，北韩在度向俄罗斯输送弹药、导弹和其他军事物资，以换取俄方的资源和技术。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将对俄罗斯和北韩军事合作不断扩大的威胁做出回应。据大纪元报道，继也门胡塞武装近期袭击沙地红海沿岸石油设施之后，红海的航运流量进一步放缓。最新数据显示，7月26号只是有11艘商船通过曼德海峡，创落近几个月来的最低水平。据路透社引述航运分析公司克普勒的数据报道，当日通过曼德海峡的11艘商船中，有7艘是邮轮，其中3艘驶入红海，2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船正驶向沙地盐布港装载原油，另一艘则是同俄罗斯有关联的邮轮。另外，当日一共有4艘船驶离红海，包括悬挂香港船旗的超大型原油运输船新探索者号，船上面再有大约200万桶沙地和亚联油原油，目的地是中国浙江省宁波。另外有一艘再有大约100万桶俄罗斯原油的油轮正驶往中国。 仲有一艘载有大约75万桶沙地原油的油轮驶往巴基斯坦。数据显示，新探索者号是近期第三艘经曼德海峡离开红海驶往中国，载有沙地和阿联酋原油的超大型油轮。负责管理该船的是中共国有企业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旗下子公司海宏轮船香港有限公司，直至目前仲未回应媒体置评请求。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阿希亚萨里话，该组织于26号袭击了沙地国家石油公司沙地阿美位于吉转和延布两地的设施。自从上个礼拜以来，受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和也门沿海商船，并将攻击范围扩大至沙地红海沿岸能源设施，试图阻断沙地石油出口，导致红海航运安全风险进一步升高。在这个同时，尽管美国和伊朗已经暂停相互军事打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量仍然处于低位。克普勒数据显示，上个周末每日通过该海峡的货轮都不够10艘，其中26号一共有7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3艘和伊朗有关联的成品油油轮。这些油轮已经驶离海峡。25号只是有3艘船舶通过该海峡，并且关闭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号，其中包括1艘驶往卡塔尔装载油轮的超大型油轮，1艘驶往阿联酋鲁韦斯港装载液化石油气的运输船，以及1艘从卡塔尔向日本运输石油的油轮。24号一共有7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大多数驶离波斯湾，其中包括2艘分别运载伊拉克和阿联酋原油的超大型油轮，以及1艘燃料油运输船。
喂，文杰啊，新华社7月25号公布了一组数据，我看完之后第一个反应不是震惊，而是差点以为自己看错了。中纪委通报说，2026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 53.8 万件，处分 41.2 万人了。
41.2 万人，这个不是一个小县城的人口吗？半年就处分这么多人？
更夸张的就是里面还包括74名省部级干部、2274名厅局级、1.8 万名院处级、5.6 万名乡科级干部，剩下的还有企业、农村等其他人员28万几人。
上一个半年就这么多人，感觉有点像将公务员都拉出来问斩。
我看到这组数字，个脑入边第一个冒出嚟嘅问题唔系反腐成果，而系习近平呢15年到底喺度反乜嘢呢？越反越腐。
系啊，如果按照咁嘅速度，上半年就41.2万，下半年就计少啲，一年啊，亦都就嚟接近100万啊。
按照创收理论，一般下半年仲会更猛。中国全国公务员大概亦就788万人，你一年查咗将近100万。我都怀疑这个是不是在这里反腐、啊、而且呢最有意思的是这个数字还不是突然暴增的、哦、我们来看看它的历史资料、啊、2021年上半年处分 26.5 万人 ,2023 年 25.8 万人 ,2024 年 33.2 万人 ,2025 年 42 万人，到了今年还是 41.2 万人。
亦都是讲到反腐搞了10几年，腐败的人数不是越来越少，而是一路维持在高位，这个太好笑了。
是啊，就好像一间工厂开记者会说，我们厂今年捉小偷创新高，第一年大家可能拍手叫好，第二年再创新高，第三年又创新高，大家最后就会问了，喂等阵先，你们厂的治安这么差， 你哋嘅厂长到底点管理噶？到处都系贼，仲有人做嘢噶？
只能够话系厂长无能，小偷咧年年捉，应该咧越捉越少嘅。厂咧又越嚟越好，效率提升，蓬勃发展先至啱噶嘛。
再讲啊，你总唔能够将一直捉小偷当成永远嘅正职噶嘛？所以咧，呢个亦系好多人讨论嘅地方。如果反腐已经持续咗十几年，按照一般人嘅理解，官场应该又越嚟越干净先至啱噶。结果而家咧，每年仲系几十万人被处分。
官方当然希望大家睇到系反腐力度，但系客观上咧，亦都有人联想到另一个问题：点解十几年啦，规模仲系咁大？
所以咧，我越睇啊越觉得中纪委嘅呢篇通报啊，客观效果简直就系大型嘅打面现场。因为佢等于公开话俾全国知，习近平执政十五年，官场仍然遍地贪官。咁到底系喺度证明反腐有效呢，定系证明反腐失败啊？整个官场已经烂到必须不停咁捉，不停咁查。如果唔系咧，根本就压唔住。
而且唔好忘记啊，仲有嘅只系官方愿意公布嘅数字，隐藏嘅话唔定咧，亦都系一个大范围。
系咯，你再睇下军队啊，呢几年火箭军高级将领、军工系统一批接住一批出事，马兴瑞、苗华、何卫东、张又侠、温家宝嘅前秘书等等等等，净系熟悉嘅名我都数唔过嚟。再有地方官场亦系，今日呢个落马，听日嗰个被查，而家连中纪委自己公布嘅数据啊，都令人产生一个好直接嘅疑问。就是到底是反腐成功呢，定是腐败已经变成了整个体制的常态呢？
我看啊，国内啊，什么都下滑了，经济下滑，房价暴跌，结婚率、出生率下跌，唯有贪官人数不断上升，这个也是中共国的独特的风景线啊。
是啊，如果十五年前就讲官场腐败年年足，而且一年比一年多，十五年后仲系几十万几十万咁捉，咁只能够讲明一件事，就系问题可能唔系嗰几个贪官，而系整个体制本身就喺度不停咁制造贪官。
中共国盛产贪官，其他嘢做唔出嚟，做贪官呢供不应求啊！照咁样落去啊，巡城监狱要扩建，各个地方监狱亦都要开分所啦。
另外呢，我认为呢份通报真正耐人寻味嘅地方仲唔止係数字呀，而係佢出现嘅时间点。习近平已经执政第三个任期，反腐亦叫咗十几年啦。而家官方却再次公布咁样一份惊人嘅成绩单。客观上佢传递出嘅信息反而係你治理咗十五年，官场仲係咁嘅样，一年捉几十万。咁到底系证明你成功呢，定系证明你失败呢？
呢一份数据睇起上嚟歌颂反贪，你睇我哋反贪铁面无私，年年几十万上百万，但系实际上呢，却系好似一份对成个执政成果嘅体验单，成个体制已经病入膏肓啊，连中纪委啊自己都惊到腾腾震啊。
不过呢，我觉得呢份数据仲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睇。除了表面上的反腐，它亦反映出另一件事，中共体制内部的权力斗争仍然非常激烈。当然啦，我们不能够单凭这些数字就落结论，但是如果结合近年高层人士变动来看呢，外界自然就会产生一些联想。今日你派系的人落马，听日他的派系被捉，到底是单纯反腐呢，定是不同派系在这彼此角力呢？
斗到你死我活，点会做到正事啊？
如果权力斗争一直唔停，咁就好容易出现一个局面啦。今日你查我个人，听日我查你个人。今日呢个系统被清洗，听日另一个系统被整顿。于是落马嘅人数就一直维持喺高位啦。
所以呢四十几万人嘅数字啊，唔只系贪官多，亦都反映成个官场一直处于高度紧张嘅状态。每一刻停得落嚟。
而家好多人形容中共官场，我觉得有一句话系特别贴切，就系朝早出去翻工，都唔知道晚黑能唔能够翻屋企嘅。日日提住个脑袋过日子，人人自危， 今日一起开会的人听日可能就接受组织调查，昨日还在主席台上，今日的新闻就只剩下一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听说官场入面最流行的不是升官发财，而是互相打听最近谁谁出事。
当然还有第三种可能，我觉得跟经济亦有关的。大家有没有注意到2021、2023、2024都没有现在那么高啊？真正开始冲到40万以上就是去年和今年。这个时间点刚好亦是中国经济压力最大的时候，地方财政紧张，土地收入下降，好多地方政府都叫没钱。
钱少了利益但是没少到，他们就想办法了，怎样将老百姓的钱代入自己的口袋里面。什么村镇银行失信啊，经济犯罪亦都在盘升紧，都知道越来越多人犯事，结果查出来的人呢自然就更多啦。
当然这个只是其中一种可能的解读，但是时间点确实值得留意。而家中国经济压力咁大，地方财政紧张，企业唔好过，老百姓嘅消费疲弱，结果中纪委偏偏呢个时候公布上半年处分 41.2 万人，估计习近平睇到呢份报告亦笑唔出嚟。呢、这个唔系啲乜嘢起步啊，呢、这个系学渣嘅成绩单。
系啊，学渣治国嘅结果就系嗰个分数啦，咁就落台啦，小偷越捉越多。我哋换个厂长，咁样唔系明摆咩？
更麻烦嘅系，仲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经济唔好，官员压力大，官员压力越大，越唔够胆做事，越唔够胆做事咧，嗰啲经济又更难改善，最后大家干脆进入一种少做少错，唔做唔错嘅模式，反正多做一件事多一份风险，因为而家好多人心入边谂嘅。不是怎样将工作做好，而是怎样将自己保住。
你们日日高压反贪，日日有人落马，大家第一个反应一定是千祈不要轮到我啊！既然如此，那么谁还会愿意主动承担责任呢？
最后官场最安全的工作方式就是躺平了，不是没有能力。你看看华人遍布在世界各地各个领域，在哪里都做得好好，勤劳、智慧、本分、善良，唯独在中共国想做的有能力的又做不到，做不到的又赖在个台上。
所以你会发现现在最尴尬的地方就是这里了，中共本来呢就面临经济下滑，地方财政压力，各种内外挑战，这个时候更需要整个政府系统有效运转，将各批人马调动起来，集中起来办大事，很多事情呢亦都迎刃而解。但是偏偏官场弥漫住一种人人自危互相提防的气氛。
是啊，如果一个组织入面每个人想的都是怎样不要出事，而不是怎样将事情做好，这样行政效率自然就会受到影响了。日日杀鸡给猴看，将着马骝搞到日日都高度紧张，怎样做事呢？想想这些人都挺可怜的。
这个还会产生一个连锁效应啊。好多城市公共服务本来就需要大量的财政投入，道路维护、公交补贴、环境整治、公共设施等等等等都要钱。如果地方财政吃紧，有缺乏这个积极的执行的官僚系统，有些地方的治理品质亦都会受到影响。这个都是近年少人讨论地方治理的时候关注的一个现象。
直接影响到老百姓的生活了。所以好多人而家关心嘅已经唔系又有几多人落马，而系呢个体制已经进入到一种恶性循环，官员唔敢做事，经济又做唔起，经济越差，财政越紧，财政越紧呢，各种利益冲突越激烈，利益冲突越激烈，又查出更多嘅人，最后呢就形成咗一个边个都跳唔出去嘅死循环啦。
呢一种循环已经唔系一日两日。已经持续了15年了，甚至已经是更多年了。现在已经令到老百姓没有信心，企业没有信心，地方政府没有信心，连官员自己都没有信心，大家在等等什么呢？
等中共什么时候解体呢？一家公司如果一年捉100个员工，大家会说管理严格，如果连续捉15年，而且一年比一年多，那些股东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将董事长换了，而不是继续拍手鼓掌啊。
现在老百姓呢 亦都睇得明白啦。中共日日宣传制度优势，结果大家睇出嚟嘅系另一幅画面，经济喺度下滑，房地产咧亦都崩盘，出生率下滑，消费亦都下滑，地方财政下滑，唯独咧呢一个反腐嘅数字仍然系处于高位啊！
如果一个井入边嘅水一直系邋遢噶，你日日换水桶，永远都冇用。真正该换嘅系抛弃嗰个井。所以话咧，当一个体制已经变成咗源源不断产生贪官嘅流水线，咁离佢走到尽头，恐怕亦就唔远啦。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你信唔信啊？一个普普通通嘅中年男人喺河边发吽逗，居然会引起十亿次嘅围观同埋几百万人嘅痛哭。而同一时间，全网正在雷厉风行，疯狂封杀散碎呢两个字。为乜中国嘅老百姓连发吽逗都成为一种奢望？当你攞住4000元嘅微薄月薪，竟然被夹硬抽走三分之一，去供养攞过10000元退休金政府机构入面嘅权贵嗰阵，你就会明白，咁根本唔系乜嘢经济寒冬，而系一场针对普通人嘅食人唔勒骨嘅惊天骗局。大家好，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环，我系黄蓉。喺2026年嘅今日，一条冇任何剧情、冇任何特技效果嘅短片，居然喺网上狂揽咗10亿嘅播放量。条片入面系啲乜嘢呢？就系一个普普通通嘅中年男士，佢乜嘢都冇做，就系去河边钓下鱼，去公园晒下太阳，坐喺屋企发下吽逗。就系呢一条发吽逗嘅短片，下面居然有几百万条评论。无数人仲话睇睇下就流眼泪。点解？因为喺呢一个中年男人嘅沉默入面，隐藏住今日全中国几亿老百姓最深切嘅疲累同绝望。我哋先嚟讲下呢一个极之心急嘅故事。就喺几日前，网上有个1991年出生嘅啱啱足35岁嘅姑娘，发咗一个帖子。佢失咗业，瞒住屋企人，下昼一个人去公园散心。结果旁边有个老过退休嘅阿姨顺口问咗佢一句：咦，后生女，日头点解唔翻工？呢个姑娘个心好酸，唔敢话自己被裁员，唯有话喺屋企休息。结果你估下点？佢啱啱一转头啫，就听见嗰几个阿姨喺背后细声话：后生摇摇就唔翻工，而家啲后生嘅真系挨唔到苦。听到呢一句说话，嗰位姑娘立即就喊出声。各位朋友，咁叫做挨唔到苦吗？咁叫做走投无路啊！而家网上有一段说话红爆全网，简直系字字血泪。100万个大学生毕业搵唔到工，你哋就嫌多。900万个初生 BB 出世，你哋又嫌少。35岁行出去搵工，人哋就嫌你老。而55岁想退休，就嫌你太后生。这个社会到底想点？咁唔系职场歧视，咁分明就系80后、90后喺而家中国真实嘅生存困境。好多人话搵唔到正式工作，大不了我就去送外卖、开网约车、做自媒体啦。官方唔系日日吹捧灵活就业嘅咩？咁谂你就真系太天真啦。灵活就业呢一个资金池 早就干堂。现在真实的情况是，租资媒体已经膨胀到2亿人，网约车司机多到一日等十几个钟头，连车租都赚不到。知名博主 Mr. 孙宁预测，今年下半年之后，98%的自媒体将会永远无法养自己。80万大 V 追不上网约车司机的收入，近一半的创作者将会在未来3年内陆续无公开。自媒体网红创造财富的时代已经彻底过去。有位网民就哭诉，讲出大家的心声。他说，你有没有见过半夜冒着寒风走几十公里，就是为了赚多几十蚊的人？你有没有见过打三份工搵到的钱连一日的开支都不够的人？我们的命运好像早就被写好，楼价永远比人工加得快。更荒谬的是什么？一个读了十几年书，辛辛苦苦拿到硕士学位的女仔，去面试新媒体销售员，对方傲慢地抛出一句，底薪3000，一个星期休息一日，节日同假日放假，不跟劳工法例，做定不做？其实所谓的灵活就业早就人满为患了。今年5月29号，凤凰网、东方财经好多间这些大陆媒体报道，自从去年外卖大战之后，随着平台补贴持续减少，外卖行业的人手过剩问题开始变得很严重。据行内统计，目前全国揸电单车送外卖的人接近2000万，不过实际上要应付每日平均大约1亿1000张单，只是需要大约400万个熟手外卖员，那就意味足足超过了1600万人入行，有到5个外卖员赚一张单那么夸张。大陆网民就慨叹，铁人三项，网约车、外卖、快递都饱和了。那就是为什么后生仔越来越不愿意结婚和生仔的原因，又扯又累的人生。讲完80后、90后的生存困境，我们再来讲一个现象。在中国，政府日日说怎样刺激社会消费，不过目前很多有公开的人觉得，为什么到手的钱会越来越少？最近一个生活在3、4线城市的网友发帖，讲出了一个极其恐怖的现象。他说，这3年来他的人工名义上好像加了100多元，不过实际上到手的钱就越来越少。为什么？因为每个月夹硬扣的5险1金金额越来越高。我们先来计一笔账，就会明白现在这个5险1金的比例高到有几离谱。每个人要交养老保险 8%， 医疗保险 2%， 失业保险 0.5%， 那加埋总共就要交 10.5%。 不单止这样，你的工作单位还要帮你孭多 25% 的统筹公款，加埋一起，即是说在你实际创造的劳动价值入面，有超过 35% 被官方夹硬抽走来交5险1金，1/3。如果是一个小城县，你本来每个月亦都是得过4000元的微薄收入，那就意味着每个月有1300元的真金白银直接拨入社保的资金池。这1300元是什么？是普通人的仔女下个月的补习费，是老人家不舍得买的血压药，是你每朝早上加只蛋但是又吞返落肚的口水。最惨的是，以前公司为了令员工拿多些现金，还可以按最低基数交，不过现在就不得了。税务部门搞了个金税4期全网监控，强行按实际工资来扣，一到每年10月份，上面大笔一挥，上调缴费基数，又要逼你每个月扣多几百蚊，咁就叫做食人唔掠骨。老百姓实会问，我哋每个月夹硬被扣起嘅血汗钱，到底供养咗边个？这个答案足以令所有苦苦挣扎嘅打工仔彻底崩溃。 网上就流传一个睇到人好心酸嘅数据。喺中国，每个月攞过万蚊养老金嘅人，竟然比每个月赚过万蚊嘅人足足多咗成150万人。不过最心酸嘅系最后嗰半句，月薪过万嘅人同养老金过万嘅人往往都系一家人。咁就系中共几十年嚟刻意制造嘅养老金双轨制造成嘅结果。一位网友讲咗一个故事，话一位老人家当年喺职业学校毕业之后就被分配去国企同政府机关工作，成世人翻工就系饮茶睇报纸。而家退休啦，每个月风雨不改攞成万蚊退休金。不过而家啲大学生一毕业就等于失业，搵唔到工要去送外卖送快递，搏晒命搵食，到佢哋老咗嗰阵可以攞到几多钱，可能连1000几百都冇。外卖员搏晒命供仔女读大学，点知仔女一毕业转头又系去送外卖，预计迟啲工作环境仲惨过而家。相反，嗰班喺政府机关入面攞过万蚊退休金嘅人，佢哋嘅仔女依然霸住政府机关入面嘅高薪厚职，阶层完全被锁死。今年五月，经济学家刘世锦提出，与其大搞基建，不如帮中国1亿8000万嘅农民加少少养老金，就俾网民疯狂嘲讽。老百姓晨早就睇透，想叫呢班政府机关入面嘅权贵将吞咗落肚嘅肉呕返出嚟俾农民，简直系痴人说梦。随住养老金呢个资金池越嚟越见底，加上后生仔唔想生细路嘅人口危机，同埋成个社会进入人口老化时代，买养老金变成一笔越嚟越唔划算嘅投资。当后生仔嘅生存空间被极度压缩，佢哋嘅绝望感终于要揾出口宣泄啦。结果喺今年七月，中国网络就出现咗一个极之荒诞嘅现象，散碎嘅崛起同覆灭。过去几年，中国网络嘅男女对立真系斗到水火不容，女网民鍾意互相称呼做宅美，即系姊妹嘅普通话谐音。而去年七月，大批男网民为咗对抗呢一股女权声音，就发明咗个相反词，散碎嚟自称。呢个称呼系将宅美拆开变成宅嘅相反词散，同埋美嘅同义词碎，即系散落各地嘅靓仔。而另一个讲法，散碎嘅普通话谐音系英文嘅 sunshine， 代表阳光男士。佢哋甚至将8月3号定为系男士嘅 sunshine 节。呢件事搞到有几大，就连外国媒体经济学人同埋联合早报都留意到，专登发表文章报道中国男士嘅愤怒。不过最离奇嘅一幕嚟啦，过咗唔够两日啫，散碎同男性觉醒呢啲字眼突然被抖音、微博同小红书全部列为敏感词，全面封杀，简直系连根拔起。而北京当局就将中国男性嘅愤怒引到去女性身上，靠挑拨男女对立嚟转移自己政策失误嘅视线。中国男性唔敢反抗呢一个制度，就走去闹女性，将责任推晒俾女性同所谓嘅境外女权。只要你哋班老百姓仲喺低层互相厮杀，为咗几十万嘅礼金争到头破血流，咁上面班垄断晒所有资源嘅权贵阶层就最安全啦。而佢哋之所以雷厉风行咁封杀散碎，绝对唔系为咗保护女性。只要你哋聚集一齐，有咗共识，喺中共眼里面，这个就已经是对独裁政权的潜在威胁，必须要扼杀在摇篮之中。各位观众朋友，当我们将这一件件表面上好像没什么关联的事串在一起看，那个在河边发吽斗的中年男士， 那个在公园入面喊到好凄凉的35岁女仔，那张被扣了1300元的社保粮单，还有那个被全网封杀的散碎，一幅残酷的画面就已经清清楚楚摆在我们眼前。中国绝对不是什么简单的经济不好、经济下行，而是一个庞大的奴隶主正在对着班奴隶进行最后的疯狂渣压。正如自媒体人曹操说所讲，中国存在一个不是生产，不过就掌握了主要资源和享受优质生活的庞大权贵阶层。如果这种寄生结构不改变，真正落手落脚做事纳税的老百姓只会得到越来越少的回报。当底层的后生仔连发吽斗都成为一种奢望嗰阵，这个社会的动力就已经被彻底抽干。一个靠讲大话和暴力维持榨干底层来供养特权的体制，迟早有一日会迎接总爆发，欠债终归是要还的。
大家最近看新闻的时候是不是都有一种极度强烈的撕裂感？打开电视，中南海的高官正襟危坐，为我们描绘一幅烈火烹油、繁花似锦的60万亿消费大蓝图。但当大家推开家门行到街上，大家看到的竟然是一间间闩了门的倒闭商铺，是深夜入面焦虑到睡不着觉的楼宇按揭断供的人士，甚至我们看到连天子脚下的大北京都已经开始体会到这种发不出工资的彻骨冰寒了。一边是官方失去理智，正在史无前例地搞一场促消费大跃进，另一边呢，竟然是民间惨不忍睹的经济大萧条，老百姓连手入面的饭碗都就来保不住了。今日我们就一起将官方描绘的这张虚假繁荣的画皮将它彻底撕下来，看看这个冰火两重天的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一套要将老百姓银包一网打尽的残酷逻辑。北京官方最近真是急了，而且是急到连常识都没了。中共国务院正式发布了所谓扩大消费的155规划，这份文件一出就有不少人看到直摇头，这里哪里是经济规划？这个简直就是一份怎样合法掏空老百姓最后一个铜钱的操作指南。规划入面提出了一个听起来震天响的目标，到了2030年中国的社会消费总额要由而家的50万亿夹硬掹高到60万亿。这个意味着什么？这个意味着平均每年的增速至少要保证在 3.66%。 但现实是怎样？现实是刚刚过去的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数据已经出现了负的 0.6%， 这个是在正常发展时期历史上第一次跌破零，由正转负的历史性时刻。好明显经济正在肉眼可见的衰退着，通缩在不断加剧，大家都在进行全民预防性储蓄。在这种连饭碗都就来保不住的时候，官方还要搞消费大跃进，这个是不是有点可笑？我们来看看这份文件是怎样算计大家的。由餐饮到家政，由养老到托儿，由房屋车到智能家居，甚至连 3D 列印数字消费都不放过。官方恨不得将360项全部罗列入去，每一项都要搞促销，将所有的消费场景一网打尽。讲得好听叫做消费升级，由有要到更好。但官方真实的想法是乜嘢？是要令你食即食面，亦要食牌子的。你的床单亦都要印一个名牌，以前用100蚊的而家要你用500蚊。通过这种高品质化，要你消费一次就劏一次。但是大家想想，令人心寒的是什么？成篇的长篇大论换另一种方法琢磨怎样将你袋入面的钱揞出来。但是呢，一提到老百姓最 关注的生存问题，饭碗保不保得住，薪水什么时候可以加，人工几时可以加，养老睇病有没有底，身上的债务窟窿拿什么来补，这份规划就即刻装聋作哑，给你的全部是画大饼和虚无缥缈的漂亮说话，上面画空心思算计着怎样将大家压箱底的存款拿出来消费，但一转头真是到了拿真金白银为大家增加福利兜底基本保障的时候，他们就一毛不拔，连这些的实质性承诺都不敢落实到白纸黑字上，这个在度提升经济吗？这个分明就是榨干老百姓用来防身的救命钱，去粉饰他们虚假的表面政绩。既然官方将话讲到这么大，咁现实嘅数据总要能够交差。眼见第二季度嘅宏观经济数据就要出炉啦。总理李强亦都好快就出嚟为大家打预防针啦。李强喺座谈会上公开呼吁，对目前嘅经济形势要进行全面客观嘅看待同理解，要保持战略定力。咁大家点样睇呢啲应酬说话呢？当官方开始同你强调全面客观的时候，就意味着单体数据本身已经惨不忍睹了。当官方要求你保持定力的时候，就意味着前面是万丈深渊，但是他还是要你眯埋眼睛继续向前行。数据好定是不好，这个本来是一个经济学常识，但是现在官方要求大家带着政治觉悟去看待经济衰退。你失业了，你不能够觉得经济不好，你要看到向好的趋势，你减薪了，你不能够抱怨，你要有战略定力。这个就是官方的描述和我们普通民众的体感温差。他在上面叫着阳光明媚，百姓在底下冻到腾腾震，而这种无视百姓痛苦的洗脑，不单止解决不到信心不足的问题，其实只会令民众对前景感到更加绝望。他哪里知道老百姓的心里同明镜感，如果你连真实的问题都不敢去面对，老百姓的心理似明镜，如果你连真实的问题都不敢去面对，又凭什么要老百姓拿出保命的存款来为你粉饰太平呢？如果大家觉得李强总理的打预防针只是随口一噏，咁可能我哋就太低估中南海而家嘅恐慌程度啦。喺最近发表嘅官方公布入面，就发生咗一个惊人嘅细节变化。大家如果有关注过去几年嘅官方文件，就会发现有一句话就好似口头禅一样，喺永远雷打不动嘅被摆喺一个最显眼嘅位置。呢、这个就系经济云中有进。无论底下的老百姓过得几苦，企业冧了几多，官方的定调永远都是稳字当头。是的，没听错，连他自己都不敢再提这个稳字了。敢去了稳中有进之后，现在换成了什么？现在换成了一个听起来无比抽象，完全不着边际的词，叫做向新向优。这个讲明过去他们还能够硬住头皮用稳来粉饰，但是现在经济数据已经烂到连稳字都兜不住兜不完的地步了。这个就好像一个重病患者，医生已经不敢再讲他病情稳定了，只能够安慰他说你的灵魂正在向新向优。那大家觉得这个是不是在这自欺欺人？是不是很可笑？而且更加令人背脊发冷的还在后面。在这份公告里面，破天荒首次正式加入了一个词，叫结构性分化。什么意思？在中共的华语体系里面，结构性分化其实就等于官方已经正式承认经济基础已经裂开了，有些行业彻底完了，有些群体彻底返贫了，社会财富和阶层的断层已经到了无法隐瞒、无法修复的地步。那大家认为这个是不是一份变相的经济病危通知书？以前我们很多人在这里听说地方政府没有钱发不出工资的时候，都会觉得 那些是在贵州、云南和偏远地区的事，但是最近的现象确实令人觉得毛骨悚然。我们看到这股经济的寒气也已经在逼近中枢，直接蔓延到北京了。就在7月9号，网上有消息哗然， YouTube 上有位博主叫做北京侃爷披露一段非常贴地的真实对话。一位北京口音的大姐抱怨话，佢啱啱同以前嘅同事倾偈，嗰个同事系北京庞各庄嘅中美物业上班，已经连续足足五个月冇发一个先工资啦。而且更离谱嘅系，佢仲有一个朋友喺庞各庄派出所做门卫，亦都同样接到咗通知，话工资要延迟发放。咁大家觉得呢个意味住乜嘢？北京天子脚下，是整个国家机器运转的心脏，是维稳的最核心地带，但是现在连派出所边缘人的饭碗都就来打烂了，连基层的工资都开始卡颈了，中南海能够不慌吗？官方不是要在15五入面大搞住房消费升级吗？话住房是传统大项，要有有没有升级度好不好？听起来好好，但是我们回到现实，中国人的资产大哥大房地产现在怎样了？最近有一个非常诡异的新闻，讲大陆的好多家银行都在密集地开启了网站，做什么？卖理财产品吗？不是，他们是在淘宝和京东这样的平台，在廉价抛售手上的抵押物业。银行变成了二手房屋大卖场，这个是为什么？因为断供的人太多了，大量的企业破产，个人失业，还还不上贷款，房屋被银行收走，但是银行手上拿着这么多的房屋有什么用？所以他们就急需变现。但是更残酷的现实是，即使银行将物业的价格一降再降，亦都不一定会有人愿意买。而这个亦都再次讲明整个房地产市场是非常不景气。在过去的20年里面，无数的中国家庭掏空了夫妻双方的父母、阿爷阿嫲、阿公阿婆六个家庭的积蓄，孭上了二三十年的楼宇按揭，才换来一套房屋。但是现在随着楼价暴跌，资产大幅缩水，负债就一个先都没少，每日擘开眼就会发现自己不单止白做了，而且还倒欠了银行一屁股债。在这种残酷的现实下，官方还在搞什么住房消费升级？大家现在最大的心愿是不要被房屋压倒，是不要由楼上跳下去。将老百姓捆绑了一世，榨干了他们最后一滴血，现在还指望他们去买更贵更好的房屋，这个简直是将民众当成了没有痛觉的韭菜。在这个官方文件里面，他亦都大写特写，说要将文旅和体育指向精神消费和体验经济，但现实又狠狠刮了我们一巴。中国的旅游业表面上看每逢假期到处都是人，人山人海，但实际上业内人士都在度哀号旅游业崩溃了。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席卷全国的民宿大退潮，曾经去大理、去丽江开一家民宿，是无数中国中产阶级的终极梦想，是消费升级的标志。但现在大量的民宿老板血本无归，正排着队将铺头廉价盘出去。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两个字，没钱。现在流行的是什么？是特种兵式入，是特种兵式旅游，是自带干粮不住宿不消费的穷游。大家出门，大家出门只是为了在压抑的生活中喘口气，但绝对不愿意，亦都没能力再揞出几百蚊近上千蚊的钱去为情怀埋单了。中产阶级在全面返贫，连基础的生存、日常的消费都在降级，边度还有能力去支撑那些虚无缥缈的体验经济？民宿的大面积倒闭，其实亦是宣告了中国那一轮靠住房地产泡沫催生出来的中产阶级虚假繁荣正在彻底走向终结。 呢度系越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嘅陪伴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哋一齐喺动荡中坚守真相，喺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我哋下期再会。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你身边，希望之声。